今天所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二十五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二十五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他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今次咧係我哋呢個係一個我哋一個劃時代嘅歷史時刻嚇。呢個我哋教會嘅歷史性嘅新嘅開始。我哋暫時停止咗教堂裏邊舉行一切嘅聚會。今日係我哋第一次透過電腦網路咧喺度舉行主嘅崇拜。喺度咧，我首先要多謝咧各位嘅幕後嘅同工，阿李浩啊、咪啊，同埋郭宇龍嘅傳譯弟兄咧，佢花好多時間，仲有何華弟兄，佢哋花好多時間嚟到準備。在我現在講到的時候，他們還在很忙碌地來到進行調整等等。我們第一次做呢，可能是有很多地方還是要改善，盼望弟兄姊妹忍耐，都為那些同工來到禱告，盼望我們呢慢慢將這件事情會做得更好，以後呢更有美好的果效。這個實在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的時刻，這個影響全世界的歷史的一個時刻。在歷史的記錄當中，從來沒有過一場的瘟疫是傳播得好像現在這個瘟疫傳得那麼快，影響那麼廣闊，真是史無前例的一個殃及全球的一個災難。在這個風雲驟變的時代，你睇見什麼？你所注意的是什麼？最近打開電視機，我相信我們時時會看到這個冠狀病毒的這個荒涌，大家看看。我初睇覺得哇，真係乜咁靚啊！冇諗到咧，呢個病毒好似一朵花咁靚，真係相當嘅豔麗，但係非常個恐怖。呢個小小嘅病毒，令全世界嘅人都恐慌失控，令全世界嘅經濟崩潰。呢個世界好似咧，霎時間就停住，甚至咧幾乎要冧落嚟咁樣。贾瓦尔的这个岛的那个市长前不久呢，他在那里宣布的我们贾瓦尔岛休假。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做生意，我们不接待游客。但在这段时期，有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好像都关门休假，借住探访。这个病毒实在厉害，搞到全球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一些医务人员和一些专业人士看见这个情况，很自然就会问，这个病毒究竟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毒出现的呢？这个是医学问题，是科学问题，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很多平民百姓看见这个现象，也都会问，这个病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有这个病毒出现的呢？很多人关心的是责任问题，是法律问题。他们问到底是谁犯了弥天大罪啊？有人说这个是武汉人的罪，因为他们喜欢吃野味，所以吃到病毒缠身。有人说这个是武汉市政府的罪，因为他们隐瞒事实，他们没有公布疫情，错过了及早防止疫症蔓延的时机，以致这个疫情是泛滥。有人说这个是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因为中央政府不准许地方政府早一点公布这个事实。有人说这个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有意暗中将这个病毒传入中国的。大家在这里彼此指控，谣言满天。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记载了类似的一些情况。耶稣和他的门徒看见一个出生就盲眼的一个盲眼佬，一个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门徒所看见的是一个人生的悲剧，他们没办法去改变这个悲剧，他们大概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改变这个悲剧，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以致他们在理性上稍微觉得舒服一点。哦，原来这个人有罪，怪不得他的眼会盲啦，或者原来是他的父母有罪，怪不得他要被惩罚啦。但他如果有人给他的答案，他们觉得就 OK 的了，事情就可以完结的了。这个盲眼的人照旧在路边要乞饭吃，这班门徒照旧是行他的路做他的事，两者互不相干。门徒的看见和没有看见，对他自己和对那个盲眼人都毫无影响的。不过耶稣有不同的看见，耶稣究竟看见了什么？那个盲眼的那个瞎子本来是看不见的，他后来看见了，他到底看见什么？ 当时有一群好真系敬虔信靠上帝嘅法利赛人喺嗰度，佢哋本来对耶稣本来对呢个瞎子系视而不见，后来佢哋睇见啦，佢哋到底睇见咗啲乜嘢？今日我哋一齐嚟睇下呢个耶稣嘅看见，耶稣看见什么？呢个瞎子看见什么？法利赛人看见什么？佢哋到底睇到啲乜嘢？我哋首先睇下耶稣所睇见嘅。呢段经文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圣经咁样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王。耶稣说了这话，就倒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耶稣所睇见的，他不只是睇见那个人的残障盲眼，耶稣所睇见的是一个人，一个可怜的人，一个本来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一个本来是可以活得高尚的人，但是现在他却是成为在路边乞饭食的一个乞衣。耶稣所睇见的不只是这个人的肉体的软弱和他不幸的遭遇，耶稣看见的这个人，他是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人可以活得有意义，可以活得尊贵。那班门徒站在一边谈论这个盲眼的、这个盲眼的人的那个盲眼的原因，耶稣却是趁着白日，他把握机会，他上前去接近这个盲眼的人，去医治他。大家发觉在社会上从来都是谈论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是很少。耶稣是趁着白日把握机会上前去帮助这个盲眼的人。耶稣用唾沫、用口水和泥抹在这个盲眼的人的眼睛上面，然后叫他到西罗亚池那里去洗。这个盲眼的人、这个瞎子照着耶稣的说话去洗，他回头就看见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种行动的表现，这个瞎子去洗他眼睛上的泥和那些唾沫，去洗他那些污秽，他转过头他就看见。这个瞎子从此就开始他全身崭新的一个人生。这个就好像我们领受的洗礼，我们按照耶稣的吩咐，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接受洗礼，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就被洁净，我们悔改回头，我们就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前一段时间我们屋企，我搬屋，搬屋就要清理屋企里面很多的旧的档案资料。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就看见一份旧的资料，是一个的 newsletter， 是生命河福音事工 River of Life Mission 那个总干事 Reverend Bob Marchand，他在2014年，即是六年前，他写的一封的 newsletter。我留下了这份 letter， 这份信在我的档案里面，里面有些很有意义的一些 message， 一些信息。内容呢，在前面头一段就讲他参加一个社区居民的董事会，就是 Neighborhood Board Meeting， 讲他一些感受的。生命和福音事工呢，是我们教会支持的福音机构的其中之一个，这个是专门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一个机构。生命和福音事工是设立在我们 Honolulu 的中国城，因此有很多流浪汉呢就会涌入这个中国城。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对流浪汉有些负面的印象，流浪汉在个社区越来越多，那些居民的负面情绪都是相应是自然增加。因此有一天，Bob Marchand就被邀请来出席这个居民董事会。在这个会议当中，他被那些董事问他很多的问题。Bob 在这个 newsletter 那里，他没有提到被问的是什么问题，只是说他在时候有些感想。 能够可以想象那些董事所关切的要问的问题，一定是问我们怎样可以隔离或者限制那些流浪汉呢？怎样可以保证呢在那个社区的居民的安全呢？这些都是很合理的问题，但是实在是 很难回答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相信 Bob Martin 一定是很多的感触。在这个 newsletter 那里提到，他在那年日子正在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呢，这个盲眼的人被医治之后，当地的人他的轮左轮右里，他们不相信这个事实。圣经这样记载说，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人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么？在这些人的眼中，这个盲仔、这个瞎子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个瞎子在黑暗当中他那种挣扎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他们不会想到这个瞎子他何等的渴望他自己可以有一天能够这个生活有改变，他们更加不会想到怎样去帮助这个瞎子能够改善他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个盲眼的人终其一生就只能坐在路边来乞饭食。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流浪汉的态度，认为他们都没得变，是这样的。耶稣对这个瞎子有不同的看法，对这个瞎子有不同的态度，耶稣愿意主动地去接近他，去医治他，耶稣甚至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他。这个就是生命河福音事工的使命和意象，他们要去照顾和建立那些被人撇弃、被人藐视的人。过去很多年，这个机构实在帮助了很多流浪街头的人，扶持了很多软弱跌倒的人，让他们可以重新起步。我很佩服，很敬佩 Bob Martin，他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见证。当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们感到人生是毫无希望的时候，耶稣是主动地走到我们面前，来到帮助我们，来到改变我们，建立我们，将盼望带给我们。我们有盼望，我们就有平安。最近我听到一首诗歌，诗歌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 Peace in Christ， 我非常欢喜这首诗歌。前几天我用微信都送、用 WhatsApp 将诗歌送给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再一次听这首这么好听的也令人感动的一首诗歌，大家一起不单去欣赏，但是真的 去领受这首诗歌给我们的信息。他们上面不行，我们的技术故障，我们的幕后姊妹不行，要上一上去看看他为什么不行。 OK， 所以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我们祈祷一下，我们正在属灵征战，都可以想象到一次呢，总是可能有些地方我们是未周到的。OK，等一等，所以大家是可以是安静一下，为自己祈祷，为教会祈祷。他们其实事前都做了很多准备了，但是呢百物一疏，有些遗漏，不记得了些什么。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都听过这首诗歌，因为我前几天就送给大家了，我听了很多次，我都自己觉得奇怪，我很少听歌听这么多次，有诗歌可能我听完有听就去听，尤其是我见到那个小妹妹那种的神态，我真的很受感动，也都实在很欢喜有诗歌的信息，也欢喜他们表达的见证。差不多了，是了。 過咗嚇。OK。呢個 version 唔係幾啱，冇中文，冇辦法，應該係有中文嘅。就非常美的詩歌嚇，我哋唱國語堂的時候都係有睇到有中文字幕。如果你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聽得可能唔好清楚咧，咁咧我都鼓勵你上 YouTube 嗰度咧可以有中文嘅，中文有中英文對照嘅。我相信呢首詩歌都能夠俾我哋喺特別喺依家呢個環境裏邊咧，俾我好多嘅安慰同埋鼓勵。喺我哋軟弱當中，喺困難當中，喺在瘟疫流行嘅呢個恐懼當中。我们知道呢，耶稣他会来接近我们，我们知道耶稣会来帮助我们，他会来建立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平安，因为他爱过我们，因为他看见我们的需要，他看见我们的需要。我就看看瞎子他的看见，瞎子他看见什么呢？这个盲眼的人本来他是看不见什么，他从他出生那天开始就什么都看不见，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样养的，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样养的，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东西，他没有见过花草树木，他没有见过山河大地，他没有见过日月星辰，他没有见过蓝天白云。但是现在他的眼被打开，他的眼被医好，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什么？圣经没有说他看到什么，当然他看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会注意什么呢？我相信他看到很多的美好的景象，我相信他会很注意 很多周围一些美好的情况，是他从来没有看到的。当然他会看到一些凋谢的花，他当然都看到一些枯干的草，但我相信他更多注意的是周围一些鲜艳万紫千红的花。我相信他会更多注意的是那些非常可爱的迎风起伏的草。他当然都看见山上有杂草乱石，他看见河里面有败叶枯枝，但我相信他更注意的是山的宏伟，水的清澈。他当然看见邪恶的人的面貌，但我相信他更注意的是人的美善。当时有些法利赛人是指控耶稣，他认为耶稣是个罪人，是个坏人。法利赛人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人，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个盲眼的人是个乞衣，是毫无地位的人。这个瞎子，这个盲眼的人被带到这些法利赛人的面前，被他们查问。法利赛人是要那些盲眼的人呢，要证明耶稣是个坏人。我们可以想象呢，这样的查问呢，对这个瞎子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盲眼的人他依然一再的为耶稣辩护，证明他来到说明耶稣不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清楚看见耶稣的美善。我们看看法利赛人和这个瞎子的对话，圣经这样记载，一起读这段圣经。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不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那人回答说，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下来自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当时这个瞎子，这个盲眼的人，是面对一群邪恶不怀好意的人，但是这个瞎子所留意的是耶稣的美善。这个盲眼的眼睛被打开，他所注意的是周围的美好。但我们都基督徒都知道，上帝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本来都是美好的。圣经创世纪很清楚的记载，在每一天创造工作完成之后，圣经说上帝看着是好的，每一次都是这样讲，讲了很多次。在他创造了人，完成了整个创造大功之后，圣经说上帝看着所做的一切都甚好。今天这个瘟疫流行，经济崩溃，甚至社会停顿，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我所面对的一个前途坎坷的时代。今天很多人注意的是被病毒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在这里天天增加。今天很多人注意的是股票一直下跌的这个点数。今天很多人注意的是在 Costco 在这里排队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而在这个货物架上的东西是越来越少。很多人注意的是这些情况，但我们当然不能够完全不注意这些现象，但我盼望大家更多注意的是周围还有很多美好的环境，周围还有很多美善的人。在我们教会三月份的家书是敏玲姊妹写的，写得相当好。她在家书里面这样写，她在这个瘟疫的期间呢，开始就在这个瘟疫刚开始在中国爆发流行的这个期间，大家都很关心国内的情况。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位弟兄姊妹，就联同几位在夏威夷的基督徒，他们用尽千方百计，他们不厌其烦的，他们花钱、花时间、花心思，到处去联络奔走，去买口罩、买那些防护的衣服。在那个时候，到处都缺货，很困难才买到这些货品。更困难的是要怎样将这些货品安全地送到国内。 嗱，呢件事后来能够办成，我相信系一个神迹，系上帝嘅手嚟到引导。喺家书当中，敏灵佢咁样写，佢话呢一批带着弟兄姊妹爱心嘅医疗用品，刚刚好赶上嗰位弟兄所在嘅航空公司停飞前最后一班嘅班机。几番交接，在一个星期之内竟然可以顺利的送达国内两家医院。在这个临时成立的赠送口罩群，这个就是他的微信群。他说 我不仅看见不同地域的弟兄姊妹同心合作，更是看见冥冥之中有上帝大能的手成全我们这次口罩的行动。敏灵说，在这疫症期间，我看见弟兄姊妹的美善。在这个疫症期间，我们看见上帝的美，看见弟兄姊妹的美善。在家书里面，敏灵提到一个视频，一个的 在这个电视上的一段的录影。这个是讲到呢，在记录在武汉封城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就是那个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在街头为那些路人向那些罪人分发这个口罩和分发福音单张。敏灵特别将这个视频呢传在他手机微信的首页，目的是等他自己可以常常看到这个让人心灵温暖的情景。敏灵姊妹真的很有智慧，他的定义呢让他的眼能够常常注意一些美善的事，这个实在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让眼常常注意一些美善的事。这个疫症的灾难即话是铺天盖地而来，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灾难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些灾难的身上，我们要留意周围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周围还有很多美善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最后一段就讲到耶稣和这个瞎子再相遇，圣经这样记载，我一起读这段圣经。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那个以前是盲眼的人，现在他看到的什么？他看到的什么？他看到上帝的儿子就在他眼前，他看到道成肉身的上帝就在他面前。今天上帝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呢？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呢？圣经说上帝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观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上帝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呢？圣经说上帝是个灵，在圣经希腊原文里面，圣这个灵呢和风是同一个字，风是空气的流动，空气在哪里，风就在哪里。风在哪里？风在海面上，风在草场上，风在树叶之间，风在花丛之中，风在窗门外面，风在房间里面，风就在我们的周围，空气就在我们的周围，上帝的灵就在我们的周围，上帝就在我们的周围。你有没有看见呢？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是超乎我们之上，观乎我们之中，也都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我们看见山，看见海，看见云，看见雨，看见花，看见草，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在其中。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常常看见周围的美善，要看见上帝就在我们周围，看见上帝就在我们当中，看见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能够生活得平静安稳。最后我们看看法利赛人，他们究竟看到的什么。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熟悉圣经，他们严守律法，不过那些律法很多是他们自己增添的规条，他们就很注意其他人有没有遵守这些规条。有一个出生就盲眼的人生活在他们的社区里面， 这个盲眼的人每天在路边来到乞饭食，这个可怜的人，这班法利赛人视而不见，他们对这个乞衣，对这个盲眼的人没有怜悯的心。这个盲眼的人被医好了，这个非常值得高兴的大事，这班法利赛人视而不见，他们没有为这个盲眼人得到医治而欢喜。耶稣他能够让一个出生就盲眼的人能够重新打开他的眼睛，能够重新看见这个非常奇妙的神迹，这班法利赛人视而不见，他对耶稣没有任何的尊重。上帝道成肉身，显明了他的大能在他们的眼前，这班法利赛人视而不见，他对耶稣没有任何的敬畏。法利赛人他们眼睛是擘大的，他们眼睛是健全的，但是他们看不见很多应该看见的人和事。更可悲的是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罪过，看不见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义那种的问题。耶稣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下面这段经文。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耶稣对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法利赛人身上有罪，但他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罪，他只是看见人家的错。法利赛人认为其他人的表现不符合他们所规定的生活方式，就是别人的错。这个是我们常犯的毛病，这个是很多夫妻吵架的原因。我担任教会牧师很多年，就常有机会帮助一些人去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常常去指责别人、指控别人过错的人，通常他自己有更多的过错，而往往他自己不以为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常常去指控别人、指责别人的人，通常是他自己有更多的过错，而他往往是不知道，他往往是不以为然，并不知道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在家里面常常对你的配偶、家人不满意，常常指责他们；如果你在办公室常常对你的同事不满意，常常指责他们，你要祈求上帝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可能是你自己有更大的问题，可能你自己有更大的问题。盼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没有法利赛人，盼望在我们家里面没有法利赛人，盼望我们自己不会成为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只是注意别人的错，却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在这个同瘟疫对抗的战争当中，有不少人欢喜指控政府领袖，认为他们做得不好，认为他们做得不够。那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应当为政府官员来到祷告，为这个负责医疗的一些医生护士来到祷告，要纪念他们的辛劳，要欣赏他们的努力，要感谢他们的贡献和牺牲。无论在家里、在工作岗位、社交的场合，我们都不要用举起这个指责人的指头。我们要彼此体谅包容，我们要彼此欣赏鼓励，我们要彼此扶持照顾，我们彼此相爱的来到去面对风浪，这样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这场灾难。我们也同时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不要自责，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照顾，我们就能够安然地度过这种灾难。昨天星期六，我们是第一次透过电脑网络来举行我们教会的这个国语部的这个祷告会，有30多个人参加，远远超过我们平常举办祷告会的人数。我们看见上帝的手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引导。在昨天我们一起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和能力。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就何等大呢？假如我们的眼睛只是定睛在那些负面的事情上面，我们只是注意别人的过错，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里面，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盼望我们都是好像那个得医治的 盲眼的人的瞎子一样，我们眼睛被耶稣基督打开之后，盼望我们能够看见环境的美好，看见人的美善，也都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依然可以生活得平安喜乐。愿上帝保守我们常在祂的恩典当中，在祂的慈爱当中。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低沉的时候，在我们眼瞎的时候，你来寻找我们，你来医治我们，你将盼望带给我们，将平安带给我们。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相信你的慈爱是达到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相信你爱我们爱到底，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动荡的时候，在这个是不安的时候，主啊，愿你的信息是成为我们的安慰，愿你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多谢你垂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好，多谢牧师给我们的信息。咁我哋而家就有回应诗歌啦。咁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我哋将奉献同回应诗歌就唱埋一齐嘅。咁如果当我哋唱奉献诗歌会唱两次，如果在座本场地嘅弟兄姊妹要奉献嘅咧，行到中间有个箱摆去奉献箱入边就得噶啦。我哋一齐站立，我哋唱诗歌，唯有耶稣。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施法，找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舟，照光风巨浪平息，大人是最新神迹，耶稣。
我们再唱多次，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施法，找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舟，召唤风巨浪平息，大能血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我们仍然站立为奉献作祷告。真爱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当面对不同的事情入面都可以靠住你去解决任何问题。无论是我们的生活工作，你都赐给我们所有一切，令我们一无所缺，令我们心灵满足。虽然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够回到你的殿中敬拜你，也都有可能有弟兄姊妹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影响了他生活的条件，但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将我们所有一切奉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愿意交托给你，我们更加愿意将我们每个心奉献给你去使用，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工具，透过不同的事工令到更加多的人去认识你，求上帝接纳陪伴我们一生。我们以上祷告乃奉主耶稣之名祈求，阿们。请坐。现在是报告的时候，如果在家中的朋友，你回到去 clch.org live 的 webpage 那里，上面有个看见的，你就 click 进去，你就会见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单了。咁如果在场嘅弟兄姊妹就翻开我哋嘅节目单啦，咁有几项嘅报告啦。咁首先由今日开始啦，咁我哋就变咗做网上一个敬拜啦。咁再提一提大家，如果在家中敬拜嘅朋友都要严肃去对待我哋敬拜嘅时候啦，将衣服都要着得整整齐齐啦，唔好话未刷牙， 着件底衫就嚟一齐敬拜啦。咁大家都系同喺唔同嘅地方都好，我哋都系要尊敬上帝，去敬拜上帝嘅。咁国语就系九点钟啦，咁我哋粤语部就系11:30度进行嘅。咁我哋各团契嘅所有嘅事情都系团契嘅同工有安排啦，都系会暂停一般嘅聚会啦，都系改为用网上嘅平台嚟进行啦。咁今日嘅堂义会1:30咧，亦都喺网上举行例会嘅。咁如果弟兄姊妹有改进嘅意见咧，就同任何一位执事去联络。哦，呢个堂义会改咗系 next week， 所以今个礼拜冇，下个礼拜先至系堂义会嘅。OK， 系。